在洛杉矶这边就感觉到春节年是没有什么过年的气氛，如果现在还在中国的话，我想到处还是节日的气氛。昨天在蒙特帕那里也有一个有一条街也算是庆祝春节吧，有很多摆的那个摊，就是小摊这样在做一些广告啊，或者卖一些商品啊，还有人在那里舞狮子，好像也有点过年的味道，但是呢总之还是比较淡。那我在想在新年我们弟兄姊妹还有我们的朋友到底我们要什么呢？到底神对我们的心意是怎么样呢？就像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先翻开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到十节。我们一同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自己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成为神的儿子。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国是他们的。好，我们读这一段。我相信在新年哈，在国内以前很多的信息都是讲到新年蒙福的，就是说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在我们的一生，我们都希望我们是一个有福的人，我们都不希望我们是一个太多的坎坷，或者甚至是一个蒙就是咒诅的一个人，我们都是希望一个蒙福的人。这里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是讲到八福，这是一个我们很就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一个很就是非常被认为这是在我们的基督徒的人生里面是一个很好的教导，而且也是一个让我们知道怎么去蒙福的一段的经文。我们在分享这前行，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知道你是赐福的神，主啊，真的因为你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主啊，让我们在你里面真的能够真正的坦然无惧，也真正的能够放下我们的担子，在你的面前得蒙你来的安息跟祝福。主啊，也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软弱，但主你的信实广大没有改变，你拣选我们也不后悔。主啊，谢谢你祝福今天你自己的话语，主啊，让你的灵在我们心中每个人每个人的心中能够开启我们的心窍，主啊，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蒙福，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的里面。谢谢主，主啊，你透过你无用的仆人把你的信息能够传染出来，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明白蒙激励，也让我们的朋友能够听到，能够认识主耶稣是何等蒙福的。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个我们说叫这一段经文呢，我们说是奔山宝训，或者说是八福，因为我们里面有八个什么什么是有福的，所以我们说称它是八福的一个经文。这里面的福，首先我们要讲这里面的福跟我们平常所讲的福有点不一样。我们一般讲到的福都是指什么？都是我们得到一些外，就是好像打比方，如果你现在去中个六合彩，中个大奖，哇，你真的有福了，对不对？因为你没有劳动，你就得来那么多。或者说你家里生那个儿子，你哇，你有福了，天定嘛，也是有福。但这里面要讲的福呢，跟这里不一样，它不是外在给你的，而是这个福跟，因为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里面有另外一个词叫祝蒙，就是神祝福你的那个跟这个词是不一样的。这个福呢，它其实我们中文翻译成为有福，在英文里面也是翻译成 bless， 但是呢，它更原始的意思是，这是一个幸运的人，这是一个幸福的人，一个幸运的，这是一个值得祝贺的一个人， 就人家恭喜你很值得祝贺的这样一个人。那么他强调的其实还不是外在的东西，强调你内在的。在希腊人的思想里面，希腊人的思想里面觉得说最大的福是怎么样呢？就是能够到神，达到神那里。其实我们有一句话，在我们中国人里面有句话说，最大的福其实是什么？就是像神仙一样，像神仙一样的，那就是真的是福。也就是说，外在的东西再多，其实还不一定是就是这里面讲的福，这里面讲一种内在的。那我们今天是讲到这一段经文呢，我们首先要明白一点呢，就是所有的解经家都认为这一段经文不是你进入永生的条件。不像旧约的律法，你要做怎么怎么样，然后你才得到这样，不是。他所讲的是对门徒，因为耶稣在这里面是教导门徒，就说对于我们这些已经信了耶稣的人，那么耶稣在里面教导我们一个怎样的一个品格，怎么一个生活，才能够真正更加去经历神，更加蒙神的祝福。所以这一段呢，不是对没信主的人的要求，而是对我们弟兄姊妹的一个要求，对信徒的要求。那么，这里面告诉我们第一个也是讲到这是一个国度的宣言，也是神耶稣做一个国度的弥赛亚一个王宣扬对于属于他的这个国度的一个子民他们当有的品格应该是怎么样的，也可以说这种当有的品格跟这个国度才会相称的，才会相称的。这里面更重要的话其实不是讲他的作为，一个这里面的福不是讲一个人的作为要做怎么怎么样的人，而是也不是说他拥有多少东西，而是在乎他内在的品格，内在的品格。所以他是怎样一个人，这里面就是这里面讲的福。而且呢实际上也是我们讲福音，我们说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是讲什么，不是哦你又一二三做什么什么，真正一个福音就是说你认识了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认识到这一点了，你接受他，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就是福的开始。所以就像那个陈修上一次丫丫受洗的时候讲到的，就说一个基督徒信主受洗不是一个结束，而是蒙福的开始。其实我们有时候不太明白说我信了就 OK 了，我们信了后如果我们在里面这个人成为一个真正新造的人，我们的成为一个新的人，我们的品格我们的世界观我们这都改变了，都像耶稣所要我们过的那样一个人，真正就是蒙福。你会慢慢去体会到那才是福，不是说耶稣今天给我什么样明天给我一个什么样外在的东西，那不是，那不是这里面讲到的。我们看到第一个福是怎么样的，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我们如果从中文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很就是不骄傲很谦卑啊，叫虚心。那么在他原文的意思是邻里贫穷的人或者缺乏的人，在他邻里感觉到贫穷缺乏的人这是有福的。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他就很直接就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在路加福音里面也讲到这个福，他直接了当说贫穷的人有福了。那么在马太这里我们看到的他不单单是讲到贫穷的人，贫穷的人我们也知道其实不是所有贫穷的人都是有福的，对不对？其实你也不能说贫穷的人就好像他就会更有爱心或者更怎么样的。我们听过有一句俗话说穷乡出歹徒，对不对？也就是说以前说越穷的地方就出那些匪徒坏人也就更多，因为有一句话说穷极思变嘛，他没有正确的路径他就用歪门邪道来变。所以呢这里面讲的生活外在物质的穷并不是一个真正就能够让他蒙福。当然我们知道生活的穷或者说这里面讲的邻里的贫穷也不是说一个人一邻里穷就蒙福，不是。他又讲的是你知道你的贫穷，这个邻里就是有两项心理哈，因为这个邻要对应的就是物质，跟外面的物质相对就是灵里面，也就是你心里面你体会到你的贫穷，你体会到你的缺乏。那么这种灵里的贫穷他要讲的是他因为知道他的穷，他也知道他的有限，也知道他的一无所有，所以他知道他因为这样一种自知他的无能，他一无所有，他的不配，那么也知道他在既往的生活里面他很多的失败，他很多虽然做很多很多好像挺有能力，但是呢他还是感觉到他还是失败的。 所以灵里的贫穷是一种心态，知道我是一个有限的人，甚至呢我是一个罪人，这是很重要。这是一个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包袱是指对门徒来讲的。如果一个人没有进到耶稣的里面，他不会他不会觉得我有什么，就是灵里面太贫穷，或者说他这样贫穷，他觉得他自己的优势，他还会觉得哎，好像我不好，比别人还好一点，或者说我还有很多很多长处。但是呢，在耶稣里面，一个人真正感觉到灵里贫穷，就觉得我一无所有，我不值一文。就是我们说，像圣经说，从粪土中把我们抬举出来，这种感觉，其实我们会意识到我很多的软弱，我很多的无能。所以在救恩的里面，在耶稣这个福音里面，我们就非常的不配。也因为这样子，他才能够把自己交在耶稣的手中，才能够更加的去依靠他。圣经有一句说，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他就可以得安息。劳苦担重担不是每个人劳苦担重担都会到耶稣面前来，因为他还是觉得要靠我自己来当，因为他觉得谁知道耶稣靠不得住，最终他觉得他还有可以去的承担这个重担的可能。等到有一天他真的没有办法担了，那他又觉得哎呀，我要交托给神。这种邻里的贫穷虚心讲到的，就是意识到自己的有限，一个是能力的有限，一个是灵性他的有限，他的罪，所以他才会圣经里面说，在我里面没有良善，在我里面没有良善，心里灵里贫穷，知道自己没有良善，对自己感到无助，所以在这里面能够寻求上帝在基督里的怜悯。一个灵里贫穷，知道自己的有限，自己的软弱，他才会来到耶稣的面前寻求他的怜悯。所以灵里贫穷是一种自我的否定，自我的否定。所以我们说背十字架是什么？是否定自己，否定自己才能够去背十字架。在圣经里面有几个例子，一个是税吏的祷告，他说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税吏的祷告，因为他来到圣殿里面，他遇见神，他知道在神面前他根本抬不起头来，因为他做一个税吏，他知道很多的罪，所以他说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就像彼得在打鱼的时候，耶稣第一次向他显现的时候，本来他是整夜劳力打不着什么，神那个主耶稣叫他开到水深之处，他就笑拉了很多鱼的时候，他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也就像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却蒙了怜悯。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不是一种轻描淡写的说反正每个人生都是罪人，而是知道你生命里面很多的不好的东西需要被神来怜悯赦免你的罪的时候，很难去体会这个救恩到底宝贵在哪里。所以这种救恩其实不是一种就是我们讲信耶稣跟外面的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乎你完全是一种感恩的心态，你知道不是靠我自己能够进到神的面前来。所以一个灵里贫穷的人也是一个不会满足他自己目前属灵状况的一个人，不会满足这种属灵的状况的一个人，所以呢他才能够真正的富足。第二个呢，讲到哀恸的人有福了。实际上这个八福我们等一下看下去是有连贯的，首先你要知道你灵里的贫穷，第二呢你会开始哀恸。什么叫哀恸呢？我们知道人会有很多情况，高高兴兴的时候当然没有什么哀恸，那世人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遇到很绝望就是很大的处境没有办法去克服，他很大的遭遇来到了，那么他就会在那里哀哭痛哭，因为他没有办法，很无助。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为你的罪，为你的罪去哀哭去哀恸。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耶稣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的哀恸不是为了外在的这种，真正能够蒙福的一个哀恸呢，是因为你想到你的罪而哀恸。 我知道世人都不喜欢听，其实包括我们弟兄姊妹都不喜欢听。若有人指出说啊，你有哪个软弱，你有软弱的时候，心里面是什么？就不是很有，不是不太是滋味那种感觉。我以前也是知道传福音的时候，现在有一些人也是说，哎呀，不要老是讲罪，不要老是讲罪。就像我上次说了，那个假先知他说，对我百姓的伤口，他就马马虎虎就把它包扎好，就说平安了，平安了。我们去我有一个我的同学哈，他也是医生，他信佛教也信得蛮认真。然后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谈他的，我就讲我们的。然后他讲到最后的话，因为他的佛教认为也不是只有信佛才得救，但是他说你信耶稣的人说只有信耶稣才得救，好像别的都不得救，觉得有点我们太不近人情了，或者说太霸道了。其实我跟他说，我也不愿意这样子，其实我也愿意你信你的佛教也能够得救，但是问题是我没有，因为得救不得救不在乎我自己我愿意不愿意，而是在乎神他自己怎么说的。所以他很奇怪，就是他又不否定我们的信仰是好的，同时他又觉得他的信仰也是一样同等效果了。我说如果你承认耶稣的话，耶稣就说除了他没有别的路能够到父神那里去。所以其实我们不是说传福音定人家的罪啊，你做多坏，不是，我们的目的是要你来回到神的面前，要你过一个蒙福的。所以我们跟朋友传福音身边的时候，不是说啊，显得你看我们的多高多，就是多高，在站高高高的站在上面，不是，那就是说，因为我们站在神的角度来讲，因为我相信圣经是真实的话，我就告诉你，没有另外一条路能够到神那里去。所以今天讲罪也是一样的，说为罪这样去哀恸，我觉得现在特别是这种人哈，都是慢慢的比较。崇尚于个人的自由啊，或者比较说我又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就像那个小孩都是这样的，读了书的是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什么都是 I don't care, 就是说这种状态里面人其实不是很愿意去看听听负面的事情，负面的一些事情。但是问题是我们基督徒其实我们也不愿意让你去老是在这种负面的里面，问题是这种负面是为了把你带到正面那里来。我觉得我们做基督徒应该知道为什么巴甫会讲到这些虚心的哀恸的好像都是不太好的词，因为你要为你的罪去哀恸，你才会真正的改变。我们从心里面看大卫其实犯了很大的罪，犯了奸淫罪，但是呢当先知拿单去跟他说的时候，他就什么，他就悔改了。在那个诗篇51篇，就是他的悔过的诗里面，我们就可以读到他真的是从心里面悔过。他是怎么祷告？他说我在你面前犯罪，我当当得罪你。他当然是犯了罪，又杀了乌利亚，他当然也得罪人，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感觉到得罪神了。因为得罪人的话，你想大卫是个王，对不对？你想想中国古代多少王看到哪个漂亮女孩子就要来，算什么罪？没有人说他是罪啊，觉得他有这样的权利啊。大卫他不是看到这样，他说我得罪了，因为我不应该这样去做。所以呢这种哀恸，为罪的哀恸，不会是一种就是为了面子或者为了爱外在的东西。我就看到圣经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扫罗神立他为王之后呢，通过撒母耳高立他为王，后来他两次都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事。第二次的时候本来要灭城，要把里面的那个人亚玛力王啊什么都杀掉，他没有这样做，没有这样做，他因为惧怕百姓。后来那个沙漠指出他的问题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我是因为惧怕百姓，我有罪了，所以我惧怕百姓这样做。但是呢他的结果是怎么反应呢？撒母耳就要离开他走了，他说求你与我一块去，在众人面前怎么抬举我。你知道吗？他看到的是他自己面子的问题，因为罪，哎呀你不跟我一块去的话，我在百姓面前就没有面子了，所以你跟我一块去。他的这样罪，对罪的这种后果，他的想法跟大卫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罪其实要看到的是说，我在神的面前这样一种光景，我怎么去面对神。 是我们 每个人为罪哀痛的原因。而且呢，我们如果想到这种罪的这种后果是如何的话，其实如果你看圣经，看到罪的后果，你就会知道说我必须要离弃这个罪。我觉得我很奇妙的就是，当我经历神，就是神赐给我那个儿子的时候，我知道就是我祷告出来的时候，哎，我知道有这个婚姻怀这个以诺的时候，我心里面的感觉就是我是个罪人。而且很清楚的就是我几个就是一直就是困扰住我的，就是没有办法改变的那些不好的这个罪，哎，我就马上在神面前，主啊，真的给我力量去胜过他。因为我觉得我如果带着这样的问题在神面前，我就没有办法站住。是这个很奇妙的一种经历。因为一般来讲，你说啊，我们有个小孩，一般人都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根本不会去想到这个罪的问题。哎，那时候神就观察我，就想到说我是一个罪人，非常不配这样的恩典。在很多的人都有他的经历，无论是奥古斯丁也好，圣诞节也好，在他经历到神的时候，他首先看到的就是他的罪。罪其实人都不喜欢，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罪的可怕的后果，罪会导致我们跟神关系会截断。现在如果我们带着罪，我们的祈求神就不听，那如果我们的祈求神都不听，你想想我们还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我们在那里呼求什么都没有用。那罪呢，也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罪也会让我们活在一种就是没有真正的稳妥平安喜乐的里面。所以说哀痛的人有福了，这种哀痛，因为他必得安慰，因为他为他的软弱，为他的过失来求神怜悯。哀痛的时候呢，神就能够去怜悯他，但是不是为了面子。我知道，我也曾经在这里弟兄姊妹知道我也有软弱的时候，后来我就想到，哎呀，我这样的软弱让弟兄姊妹跌倒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难过，真的难过有好几天。我就觉得说，其实不是说哎呀我对不起弟兄姊妹这么简单，我觉得弟兄姊妹都会彼此会谅解。但是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说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甚至是我说要服侍弟兄姊妹的，哎，反而让弟兄姊妹跌倒了，那我就想我在神面前怎么交账呢？我所做的就没有我所想象的这样的就是愿意去让弟兄姊妹成长反思的启发。所以我是觉得，对我们基督徒每个人来讲，我们软弱不是说哎呀这个人会对我怎么样看，当然我们若得罪弟兄也要向弟兄姊妹说对不起，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在神面前有一个哀痛的心，悔过的心，神就会给你安慰。其实呢，我们不要因为受惩罚过重来哀痛，我们是因为罪的本质、罪的后果这样来哀痛。那么第三点呢，温柔的人有福了。什么叫温柔呢？温柔不是说就是没有脾气叫温柔，其实温柔的意思它有包含一个是讲到就是不是很自以为我很了不起的人。温柔，一个人会温柔，圣经里面有耶稣有句话，他说我们刚才讲到劳苦担当到这里面前来，他说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那么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就是一种温柔一种表现。一个温柔的人是什么人都可以到他面前来跟他交通，在他那里得到安慰，得到帮助。如果一个很刚硬，就是很硬，就是站在一种审判的位置的话，其实呢很难体会什么叫温柔。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我们常常提到的，犹太人抓了一个被在犯罪在行刑中被抓到的一个妇女来问耶稣怎么办，按照摩西的律法搬用石头打死他。但是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罪就谁先拿石头打他。其实呢，当时的犹太人个个都是站在一种义的地位，觉得打死他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好像是很，因为他没有想到他的地位同样也是一个罪人。所以一个温柔的人，就像耶稣说，耶稣其实是一个没有罪，耶稣最有权利去把他打死的，但耶稣说我来不是定人的罪，来是什么？有人因为他而蒙得救。你要把一个人定罪打死是很容易的，但耶稣不是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是一种温柔的心，温柔就是对罪人仍然有一个爱，有一个怜悯，然后等待他悔改的，给一个鼓励的心， 就是温柔。如果我们站在一个义的地位的时候呢，我们就很难体会，我们不会体会到一个人在罪中是需要爱、需要温柔的心去让他重新被建造起来。第四个讲到饥渴慕义的人，饥渴慕义。我早上在读这个饥渴慕义，我的儿子就问我什么叫饥渴慕义。饥渴慕义，那你就想想到底饥饿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渴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小孩子最会体会了，饿了什么东西都要吃，对不对？猛吃猛吃。当一个人渴慕义，义就是神的义。那么当一个人渴慕神，就是很饥很渴的时候去追求他的时候不一样。所以我是觉得现在在北美这里很多就是我们的就是很多弟兄姊妹也反映这里很多的教会，因为太丰富了，太丰富，没有体会那种什么叫饥渴。什么叫丰富呢？因为传道人也很多，有知识的人也很多，这里的很多的资源啊，学习什么资源也很多，什么培灵会、布道会也一大把，而且也很自由，对不对？没有人管你，你要什么罪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好像对这种义就没那么渴慕了。哎，有时候反而是很可惜。当然，其实我相信这也是一种神的祝福，让我们在这里面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呢，如果我们在这种环境里面，我们失去这种体会到什么叫饥渴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像吃饱饭，哎呀，有个再好吃东西也不是太在乎了，因为已经很好像很满足。那么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才是真正的饱足。如果你真正的经历到神，体会到他的同在，体会到他的恩典、他的饶恕、他的爱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什么叫饱足。所以以前我记得很小的时候，那时候没有聚会是不自由的，然后一家子听说今天晚上有谁来那里聚会，就会一家人就是跑着去，就是跑到隔壁村啊、邻村这样去听，哇，听了一堂道就觉得就是好像很多得着一样的。反正我是觉得现在很多，当然不单单是美国，相信在国内也慢慢会有这种状况。道理听多了，多就什么，已经不是太敏感了。听多了觉得道理听了一百遍，所以我今天也是在想，当我又讲到的时候，我说到底我要讲什么呢？我的口才也不如人，对不对？我的经历也不如别人丰富。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传道人，要讲的就是神的心意。讲到最后就是神的心意，关于你能不能体会到，你不能领受到，那真的是你跟神的关系。好，传道人不是靠我有，当然我相信恩赐是很重要的，有很好的口才，有很好的很多生活的经验，真的是很有帮助你在讲道里面鼓励弟兄姊妹。但讲到最后还是信息，还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渴慕他，渴慕他。圣经说如露渴慕溪水，因为我们在渴慕属外面的东西的时候，你得到了，我们很多人都有体会的，得到了不外乎什么，如此。我相信很多人来到美国也觉得不外乎如此，对不对？就像我们那个同事姚璐，我想来到美国也觉得也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有什么了不起？没有来的时候，哎呀，多新奇啊，看一看。所以呢，外界的东西真的你得到了，不会让你真正得到饱足。而你经历什么，每个人真正信靠耶稣的人做见证就说，哎呀，我信耶稣那一刻开始就觉得我真正得到满足了。所以呢，我们这种满足，为什么我们信了耶稣还老是要强调呢？因为我们人的本性里面，你从犹太人他们的历史里面就看到常常会有软弱，虽然我们信了耶稣，但是我们的心什么还仍然会被这个外面很多东西所诱惑过去，我们的思想没有完完全全钉在耶稣的应许上面，我们还是很近视的看到很短暂的事情。我们看到下面第五个是更主动的，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人是指什么呢？他这里连续人在英文里面就是 merciful， 就是有仁慈的，有仁慈的。其实仁慈跟爱是连在一块的。那么他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对过犯的人的一个饶恕，还有呢对那些遭遇不好的患难的人或者有贫穷需要的人有个同情的心，叫做连续人。连续一个连续的人就是一个很也是一种温柔柔和的心。 所以我们从前面看到虚心灵里贫穷，你会看到你自己的贫穷，你的属灵的光景，然后你会为你的罪而哀动。那么当你知道你是罪人的时候，我觉得你更有个温柔的心，你会对那些同样也是罪人有过犯的时候，你会用怎么样一种爱，怎么一种同感的心，同理的心来去帮助他。同样呢，在这种情况下，你更加会渴慕神的义，因为唯有神是真正能够值得我们，也能够给我们保足的一个一位。那么下面呢，我们体会了渴慕了神，最后呢，我们又做出来是一个连续的连续。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也有一句话说，因为在末世的时候不法的事情增多，所以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因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不对？你多一事碰上麻烦，惹上一身烧还麻烦。但是圣经没有这样教导我们，圣经就是说连续人的人是有福的。你如果看到有贫穷，有缺乏，有过患的人，你有一个连续的心，有一个同情的心，能够去爱他，这是有福的。其实人哈，我相信人在这种神造人的时候，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出来的，所以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的良心里面其实是有这个爱跟连续在里面的。只是说因为犯罪之后，慢慢就圣经说，也就是说良心像被烙铁烙惯了，就已经不再起作用了。所以看到那些可怜的人也觉得，哎呀，反正就是他本来就应该如此，有这样一种心态。那实际上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要回到神造我们的时候，把他的这些形象放在我们的里，我们要活出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看到那些无论是贫穷的、犯病的，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登山宝训前面那个第四章的后面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没有说哎呀这个人太差了，不值得怎么样去医治他或者怎么样。当然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好像就是他针对在犹太人里面的一种医治哈，没有在外邦人，但是后面他还是医治他。也就是说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无论怎么样的光景，他都是一种连续人的爱，怜悯连续的心在那里。所以我觉得这种连续人的心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品格。如果你有一个连续人的心，你在你的周围里面，你就发现其实你有很多彰显神荣耀的机会，你能够去帮助很多人，也能够去安慰很多的人。连续人的人真正的蒙福是他必蒙连续，他必蒙连续，他是从神那里，神自己连续他。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觉得你去连续人帮助人，你就付出，你就好像去吃亏了，但实际上在神的应许里面呢，神会连续我们自己，他会安慰我们自己，也祝福我们自己，让我们一样的蒙连续。其实蒙神的连续就更加是一种福。下面说清心的人有福了。这种清心呢，它是 pure in heart， 就心里面是pure， 它这里面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纯洁的，没有犯罪的，好，纯洁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单纯的，单单的仰望神的，像神那个向着神，纯这个单一的、绝对的信靠的心。我真的觉得三心两意的基督徒是非常可惜的，也是很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真的很可惜的事，就是说你失去很多的祝福。圣经在雅各书那里，凡是心怀两意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什么。所以呢，一个心里面纯洁、心里面向神存着单一的人，他最后呢能够体会到他们必得见神。你要经历生活，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很多人都愿意我更多经历神，对不对？我相信没有人不愿意。那如何才能够经历神呢？除了你心里面纯洁没有罪就是说厌恶罪、离开罪，那还有一个对神有一个单一的、单纯的，甚至说要回到像孩童的、像小孩的那种心态里面，单单去仰望他，这是很难的事情。因为人总是会在心里面慢慢靠自己的感觉，慢慢靠自己的经验能力去思考， 做一些决策该怎么做，而是没有单单的看他说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在教会历史有很多的失败的地方，但是呢在教会里面历史，无论是修道士或者是清教徒，都是在教会里面留下很大影响的人。他是怎么样，他们都是真的对罪厌恶，而且单单的仰望他。所以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就我们看到那个在中世纪，就是在天主教那个时期，其实天主教时期是教会最黑暗的时期。那么当时的只要就是修道院里面啊，修道士他每到一个地方，哎，就在那个地方，他本来不是想到说我要去宣教啊传福音，反而呢他在那个很偏僻的地方他住下来，在那里开垦那些荒地，然后呢就爱他周围的人，要教导他们怎么样耕种啊，教导他们文化，然后把神的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当时就这里面讲到说贫穷的人有福了。他说他们这当时的传教那个修道士，他把这个人的贫穷，把人的工作都把它圣化了。什么叫圣化？就是说这是有福的，这是蒙福的。你贫穷不要担心说哎呀我贫穷，你知道很多的土人哈，如果我相信如果你现在回到中国大陆很多偏僻的地方，还是土人，还是很穷的。我大概有五六年前吧，去过一次旅游，就是到那个就是在那个九寨沟那边，那我们知道那是西藏东藏嘛，东藏里面哇那人就是穷的真的不得了，你看到他的家就是很穷。所以呢当时修道士就是到这些地方去的时候，在那里帮助他们，而且告诉他们不要因为你的穷就是灰心，而是要知道你这是蒙福的机会，而且呢也告诉他们你这样一种开垦工作其实是一种在神蒙面前蒙悦纳的。所以呢因为他们的爱，他们的怜悯，他们的清心专一的依靠神，反而是一个成为一个当时不是一个主流，但是却是一个影响最大的一个历史。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单单的仰望他，除了厌恶罪之外，我们要单单的仰望他。下面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这个是福音里面讲的最重要的。使人和睦，和睦就是 peace， 就是和平。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他说，那报佳音传喜信，报佳音传平安，报喜信传救恩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佳美。所以圣经说耶稣来是为了把这个他的和平带到世上。当然有人说哎呀基督教有很多的战争对不对，这叫历史，这种所谓的战争是人自己的问题。当然有人也，我以前也在国内看到，有时候当时还不明白说，你看一个人信主不是全家蒙福呢，好一个人信主，然后呢别人没有信主，特别是一个姊妹信主，丈夫没信主，然后因为过年啦、过节要拜偶像啦，就不拜，然后就在那里争啦、闹，就弄得一家那好像很不和。那我就在想，哎呀，不是信了主会蒙福吗？为什么大家分呢？其实那是真的是人的问题。所以我们后来就慢慢教导这些姊妹说，你信主不要在这些事上去争。其实神要我们的分怎么样的顺服，那你祷告神，有一些很奇妙的经历，就是说她的丈夫没有信主，她对拜偶像拜祖宗很重视，那姊妹信了主怎么办呢？我们跟她说，你就祷告神说，主啊，我真的是知道这样是不对的也不好的，但是呢你跟她争跟她吵只会越来越不好。那有时候很奇妙的就是在关键的时候，哎，先生就说哎呀算了算了，他信主就不让他去拜了，有时候就会让他过呢。但是其实我们就跟他，就算你真的是要拜的时候，你心里面真的求神怜悯你的话，我相信神也蛮有怜悯，因为呢他先生还没有信主嘛，他还不明白这样做是不好的。所以我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会有碰到这样一些冲突，其实真正神的心意是要把平安、和平、和睦带给人。所以也是今天我也是在想，我们作为传道人能够做什么呢？其实就是让和睦，使人和睦。我们作为基督徒也应该使人和睦，在你周围的人，如果你发现他跟他有隔阂的时候， 你就应该做这种和睦的工作。耶稣来，他把那堆墙，就是隔绝人与神的那堆墙已经拆掉了，所以让人跟神能够和好。同样了，这种福音带来的就是人与人也要和好，人与人也要和好。所以你慢慢看到真正行出神的道，在你的一家真的就是一人信主全家蒙福，全家会跟着你一块信主，一同的能够享受这样一种福气。舍人和睦是很重要的。耶稣的工作在地上所做的就是和睦的工作，不是为了引起战争，那是为了让人怎么样在真理里面能够彼此的相爱，彼此的体恤。他说舍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这也是耶稣基督他所做的最伟大的工作之一，就是舍人和睦，舍人和睦。最后呢，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义受逼迫，我们知道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宝贵，但是并不是你在哪里传福音都会受欢迎，对不对？我觉得中国现在已经好很多了，我还听到我们以前同学，譬如从缅甸啊，或者从其他印度啊，很多的国家还有这种，就是说如果你传福音他就会特别，以前就是回教徒啊，他真的就会把你杀掉。以前在印尼也常常有这些情况。所以在传福音里面，特别看到早期的一些宣教士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人家不接纳他，甚至很多时候就这样给杀掉了。所以这种付出是很大的，但是圣经说为义受逼迫是有福的，也就是说你这种逼迫是因为神的缘故这样去做的，为义就为了福音的缘故，那么天国是他们的。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故意要拿鸡蛋去碰石头，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怎么灵巧如石，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也不要因为这样我们就惧怕不去做，实际上还有神当中在带领掌管的这一切。很感谢神，我知道人是做不了什么，我是很有体会的，就是其实我们俗话有一句话说，医治父母心，医生就像父母一样的心肠，对待病人就像对待儿女一样的。那我更能够体会所谓的牧者父母心，作为一个牧者愿意去爱弟兄姊妹的，其实是一种父母的心肠。我们知道人真的做不了什么，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知道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本当如此，这样用神的话彼此劝勉，用神的话让弟兄姊妹彼此蒙福，这是我们要传讲的信息的目的。所以就像我们那个诗歌唱的，其实耶和华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但你看到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灾祸。我们作为弟兄姊妹，作为传道人，我们的心是怎么样？不单单为自己的罪哀痛，我们真的会为教会、为这个世界很多的罪真的哀痛。耶利米被称为流泪的先知，耶利米书九章那里他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好让我昼夜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哭泣。当时耶利米在传一个信息，就是说审判就会来到，因为他们的罪神会领到他。他们的罪是什么？他们的罪是一种错误的一种确信，因为说圣殿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所以耶利米说，你说平安平安，他说难道神会保护你让你继续去犯罪吗？不是。但是呢，在那时候审判还没有来到的时候，耶利米就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好让我作为我的百姓去哀哭，被杀的人哀哭。其实还没有被杀，他已经看见了结果，所以他为他们哀哭。所以作为我们的每个弟兄姊妹，不单单看到我自己的观点，看到教会，看到也不单是我们自己教会，还要看更多的教会，你还要看到外面的人，他们在这种罪恶的里面，他们的观点会是怎么样。所以你有一种这样为耶稣的缘故，为了把这个和睦使人和睦，把这个祝福带给人，你要有这样一种心肠。我觉得这不是光光是牧者，而更是我们每个人，因为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是要使人和睦， 而且把祝福带给更多人。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实在谢谢你，主，我们知道你的话就是生命，你的话打开就发出亮光，是与人通达。主，我们真的不愿意活在我们自己错误的确信里面。我们不是说我们有聚会，我们有听到，我们就蒙福的，不是。主啊，我们要体贴你的心意。主啊，你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你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主啊，让我们真的谦卑在你的面前，知道我们的光景。主啊，让我们的为我们的罪去哀动。主啊，真的，当我们知道我们这种罪会带来如何大的后果的时候，当我们想到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罪显在众人的面前，或者显在父神的面前，我们如何能够站立的时候，主，我们的心现在就开始为我们的罪去哀动。当我们这样哀动的时候，主，你的灵真的会安慰我们，真的会给我们力量去胜过这一切。主啊，谢谢你。主啊，你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远离罪、厌恶罪、单单仰望你、单单信靠你的一个人。主啊，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单纯回到像小孩子一样的这种信心的人。主啊，让我们起初的信心、爱心都能够保持住。主啊，谢谢你。主啊，你说我们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主啊，你说温柔的人有福了。主啊，我们知道为义受逼迫的人也是有福的。主啊，因为这一切都是你的话，不是我们自己的思想。主，我们相信你说你就必成全。主，我们这单纯的信心活在你的面前，谢谢主。主，我们知道你爱我们每个人，你拣选我们每个人绝不后悔。主啊，作为教会你所建立的、你所设立的、你所建造的，你也不后悔。主啊，你有你自己美好的旨意就成就在当中。主啊，你不断的借着各样的环境，也借着你自己的信息、不同的仆人的带领，主啊，让教会能够更好的成长和你的心意。谢谢主。主啊，我们愿意我们每个人，无论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或者我们的朋友，在新的一年都能够真正在主的里面能够蒙福。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